神牧师还有巴尔的摩的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过几天是感恩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篇关于感恩节的信息，请我们一起来打开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第六章全章一到二十八节，我们主要是要看第十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念过一遍。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二十八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总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了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误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这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神牧师还有巴尔的摩的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过几天是感恩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篇感恩节的信息，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二十八节全章，我们主要要看的是第十节，但是我们还是来念全章，翻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办事忠心，毫无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第十节，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策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啊，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封印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就但以理脱了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这个时候来开我们的心。主啊，光照我们的心。主，你在历史当中，你曾经借着但以理经历到这样的事，你也借着他的手写下了这一段历史。主，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当初的感动，当初的默示，能够如今光照在我们的心中。恳求恩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赐给你无用的仆人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讲明，也赐给讲的听的每一位，让你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圣经。主啊，使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愿你自己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位都得着益处，生命被你来改变，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啊，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向你感恩祷告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这段圣经呢，对我们有一些人来讲可能算是很熟悉的，也许在主日的时候听过，也许在查经班看过，或者是在儿童主日学，大概都会很熟悉关于这一段经文，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这一个故事。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上帝也拯救了但以理脱离了狮子的口，所以这一段是我们大家可能是蛮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的要来看第十节。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命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因为感恩节将近，所以我想用这一节的经文还有这一章的经文来做一个彼此勉励的时候，使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格外的来明白神要我们感恩的这个信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大纲呢，大概有四个点。第一个，感恩是习惯；第二个，感恩是生命；第三个，感恩是荣耀神；第四个，感恩是得胜。好，那么在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整个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时间先来看一下背景。也就是说，但以理书它这样的一个背景写到了第六章，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利乌王或是大流士王他做王的时候，那么考古学提出了几个可能性。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马代波斯的王叫做 Darius， 那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今天不会深入的去讨论，但是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差不多是在主前539年的时候，所以大概是主前539年，不过我们重点不会在 Darius， 不会在大利乌或是大流士王他的身上，我们重点会比较在但以理的身上。但以理呢，他的国家大概在50年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被那个时候所灭掉，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公元前586或者是587，那你们现在看一看539，那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但以理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当时是一个亡国奴，他的国家灭亡了，他和其他几万人或者甚至几十万人一起被当作奴隶，从自己的首都耶路撒冷被一路搬到了 巴比伦这个地方去，他们走了大概一千多公里的路，走到了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大城。在那里他们没有人权，在那里他们是一个亡国奴，是个奴隶，是个阶下囚。所以战胜国要如何的对待这些战败国的人民，都是随随便便的。那么在这群亡国奴当中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非常会看重人才的，所以他会从这些被战败的这些国家里面去选人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些医术高明的，他们就可能成为皇家的御医。那如果是艺术建筑雕刻比较好的，可能就可以为国王来盖皇宫。那比较差的这些建筑师大概就做苦力，搬砖块，铺石头这样子的。那如果是音乐比较好的，就可以加入国家的交响乐团，科学比较强的就可以加入中央研究院。所以亡国奴虽然已经失去了身份，但是国家的国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是会按照每一个人他们的才能来安排他们适当的职位，但是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亡国奴，仍然是奴隶，是为国王来效命的。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他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到了皇宫去，他做了几乎是宰相的这一个位置，那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以理那个时候可能才10岁20岁，非常的年轻。那他还有其他几个三个朋友，也都是非常年轻有为的人。那尼布甲尼撒王呢，从他们的身上就发现他们懂文学，有聪明才智，明白异象异梦，并且他们的智慧超过皇帝其他的内阁，其他的智囊团超过10倍以上。这是但以理书1章20节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代表我们说，但以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他能够懂得各样的食物，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智慧，他晓得天文地理，晓得历史，晓得人文。国王把他抓过来，虽然是一个亡国奴，却使他成为国家的宰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个时候但以理可能10几岁，也许20岁而已。那之后呢，尼布甲尼撒过世了，之后又换到他的儿子或是他的孙子来做王，就是伯沙撒做王的时候，但以理仍然是做一国的宰相，仍然在国家里面位居第二或是第三，仍然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每一次换国王的时候呢，国王就会很担心之前的这一个宰相或是这一个政府官员，父亲所留下来的老官员，他的人脉比你还要广，你要把他继续留在内阁当中，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通常换了一个王，他就会把过去的内阁全部都换掉，除非这一个人是非常值得信任的。那么现在不只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被灭了，换成大流士王或是大力乌王，他做皇帝的时候，那么他做皇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只有换代，这是改朝了，这个已经是整个朝代全都改掉了。那么他要把之前的这一个国的宰相再留下来吗？那么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每一次换一个人，甚至换一个国的时候，你要把原来的人留在位置上面，那么除非这个人是非常值得你信任的，那么当然也不是你国王想要把这个人留下来就可以留得下来，因为还有其他的内阁成员，他们也想要把这一个人脉很广的，这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人也想要除掉。那么这也就很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说今天换了一个整个新的朝代上来，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拜登做总统的话，那他会不会留蓬佩奥继续做国务卿？那这个可能性大概是非常非常的低，即使留下来做国务卿，其他的内阁成员也不干，也会想要把他处理掉，对不对？好，所以这就大概是像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了。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继续的做宰相，大力乌王他有120个总督，然后之中有3个是宰相，是做整个总长的，其中但以理是一个。那么这120个再加上这2个，很想要联合起来把但以理干掉。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开始进到了第十节，我们所今天读的经文。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了逾席，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那么我们来开始讲第一点。第一点我们所讲到的感恩，感恩是一个习惯。我们先来看这三个字，跟这四个字，一日三次。当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盖了逾席，他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是一日三次感谢。那么不只是在第十节这个地方，如果到了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啊，也不遵你盖了逾席的禁令，他竟然一日三次祈祷。那当敌人来控告他一日三次的时候，请问这些敌人怎么知道一日三次呢？这些敌人不是说，哎，已经盖了禁令，哎，但以理在祷告，马上跑去告状了，对不对？一次就好了。可是你就知道，这些敌人看到，哎，一次，哎，再等一等，哎，两次，哎，再等一等，哎，三次。这些敌人非常熟悉，他们知道但以理啊，过去五十年呐，但以理已经做王国奴做了五十年了，一二十岁被掳，到现在已经不是三四十岁啊，你看有些那个卡通还是图画画但以理又年轻又英俊又有力量，不是啊，但以理这个时候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一日三次。那么这些敌人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啊哈，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啊，他现在知道这个王的禁令盖了逾席，他会不会减少祷告的次数，他会不会不祷告，他会不会躲起来。所以我们要看看他第一次，哈哈哈哈，跟过去一样了，哎，第二次，哎，你看跟过去一样了，然后到了一整天，可能到了傍晚啊，你看第三次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这些敌人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发现但以理一日三次感谢神，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但以理是一个感谢的人，感谢对他来讲是一个习惯， It's a habit， 对他来讲就像吃三餐一样，每天吃三顿饭，吃三顿饭一定要感谢，那怎么能不感谢呢？每一天要感谢三次，感谢对他来讲是一生的习惯。在圣经里面，圣经要我们常常感谢神，感谢神是把荣耀归给他，赞美颂赞称颂都归给神，这是圣经的命令。比方说诗篇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感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33篇第二节，你们应当弹琴感谢耶和华，用十弦的瑟歌颂他。历代志上16章第8节，你们要感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是旧约。新约也有很多的命令要我们感谢神。腓立比书四章六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地方其实翻译有时候不是特别准确，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只要凡事以祷告的心来祈求和祷告，要存着感谢来祷告来祈求。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应当要常常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节到18节，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感谢。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了，刚刚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些敌人这么说。他说，我们如果要找参这个但以理的把柄，那非在他的神的律法当中 才可以找到。所以他们知道，原来神的律法、神的旨意要他常常感谢，哦，他一定会顺服他的神，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所以为什么他的敌人们很清楚的知道，他神的律法就是要他常常感谢。那么只要禁令一下来，但以理一定会为了顺服神而被抓到小辫子。所以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神要我们常常感谢，感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习惯。那么应用来讲，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神为什么要我们常常感谢？为什么要我们养成感恩的习惯呢？上帝需要我们感恩吗？上帝需要我们讨好他吗？当然是不需要的。感恩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是为了我们好，有积极的好处，也有消极的好处。消极方面来讲，一个感恩的人，养成感恩习惯的人，他可以避免掉很多属灵的疾病，避免掉很多属灵的陷阱，避免掉很多属灵的网罗，避免掉很多属灵的这个罪恶在这当中。举例来讲，一个感恩的人，他不容易骄傲自义，因为他晓得神比他伟大。一个感恩的人不容易发怒，不容易苦读嫉妒不饶恕。一个感恩的人不容易专注在自己的利益上面。一个感恩的人不容易贪心。感恩的人不容易担心环境的改变，因为知道神在掌权。感恩的人不害怕人的批评，因为他晓得神的接纳。感恩的人不容易愤世嫉俗，因为他晓得神是美善的。感恩的人不容易失去盼望，因为即使在苦难当中，也晓得神有美意，总是可以盼望未来。感恩的人不容易被击倒。感恩的人也有一些积极的好处。感恩可以使我们谦卑、长大、成熟，有健康的灵命。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六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恩的心也更增长了。感恩能够使我们成长，能够使我们成熟，使我们灵性健康。感恩也给我们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家喜欢跟一个感恩的人在一起，对不对？你喜欢跟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在一起吗？一个人喜欢碎碎念的人，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或者你喜欢跟一个感恩的人在一起呢？并且感恩能够使教会增长。如果今天一个教会里面充满的都是感恩的人，那么当一个新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群人是喜乐的，是充满感恩的，他会喜欢跟这群人在一起。可是如果今天有人来到教会，他所看到的人，哦，这个在抱怨牧师讲道听不懂啦，哎呦，这个教会的饭菜这么难吃啦，哎呦，你看这个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啦，哇，整群的这些人都不会感恩的，都是碎碎念，都是抱怨的，都是在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讲到这困难多大多大啊，都是这样子的人，那你想想看，教会会增长吗？所以感恩会带来个人灵性的复兴，感恩会带来教会的成长，感恩会预防掉这些许多属灵的疾病。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感恩？为什么要我们养成感恩的习惯？一日三次，像在吃饭一样，就是这么自然的现象。为什么要养成这个习惯？不是为了上帝自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上帝要我们感恩。接下来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感恩是一个生命，它不只是一个习惯，而是一个生命，它已经超过一个 habit， 一天三次，而是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十年、二十年，对但以理来讲，五十年，这已经是他生命的一个流露了。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个字是第十节最后这里所讲的，但以理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跟原来就是这样子的，过去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素常就是如此，这是 不只是一个习惯，而是已经养成的一个生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以理做宰相第三第四的朝代了，这已经是个七八十岁的人了。他过去来讲，历代的皇帝都很喜欢他。年轻的时候，一二十岁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大王喜欢他啊，感谢赞美主啊。那等到换了一个皇帝，伯沙沙王也喜欢他啊，感谢赞美主啊。那现在大力乌王、大流士王又很喜欢他啊，感谢赞美主啊。120个总督、三个总管，我是其中之一，感谢赞美主，对不对？都是感谢赞美主的嘛。过去50年，天天感谢赞美主，养成一个习惯了。可是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回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一个感恩的生命，不只是在顺境当中，也是在逆境当中还是感谢。他的感谢在逆境当中仍然是不断的流露出来的。我们首先要知道，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没有靠山，他的国家已经亡了，而且他即使进到新的国家巴比伦做宰相，现在巴比伦又被灭了，成为马代波斯，又是一个新的朝代了。那过去的国王已经没了，过去的皇帝、儿子、孙子这些都没有了，又换了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朝代，又有新的一群政客、新的一群幕僚、新的一群总督、总管在这个地方。但以理现在面对情况非常的危险，并且加上皇帝自己本身颁布的命令，盖上了玉玺，绝对不更改的。但以理知道这命令盖了玉玺，还是回到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是但以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说，哎呀，上帝呀，求求你可怜我吧，我都已经敬畏你、服侍你五十年了，上帝呀，这个很久的日子，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吧，对不对？哎呀，不感谢了啦，我现在恳切的祈求祷告啊，求神的怜悯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却是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他没有停止他的感恩，没有停止他的感谢，他也没有说，哎呦啊，这样子很危险的，那我就30日之内就不要祷告嘛，30日之内就不要感恩嘛，30日之内就不要到窗户这边去祷告嘛，30日我就躺在床上祷告，我就默祷，我就不要出声，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不就好了？可是圣经却让我们所看出来，但以理他生命的流露，这不是习惯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像他呼吸一样的自然，像他整个几十年来神没有亏待他，他也不要违背神，他要把荣耀归给神。30年来、40年、50年来，但以理他的感恩已经超过了一个习惯，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但以理的生命绝对不是周围这些人所看到的这一个生命。怎么来讲呢？我们来看第10节跟第11节。第10节这里讲到，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11节，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恳求，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不是30天之内不可以有任何人向王以外或神或人求什么，那要被丢在狮子坑里吗？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当然啊，没错啊，照马代波斯人的律例是不可更改的。13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贝鲁之人、犹大人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 petition。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第10节，但以理感恩感谢祷告 祷告感谢神一日三次，而控告他的人控告什么？哦，他在祈求 petition， 他在求求求求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有没有求？没有啊，但以理是感恩啊，一个礼拜一天感恩三次，三次，三次，三次，每天感恩三次。但以理有没有求求求求求？没有啊。这些敌人呐、啊，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他们看到啊，但以理又跪在那边了，但以理一定是在祈求。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是在感谢，但以理是 give thanks to God， 但以理是向神感恩 ，give thanks before his God， 他在向神感恩。而这些周围的这些敌人，就是说他在祈求，祈求，祈求。我们所看到的，但以理这样子一个感恩的生命，是自然的，是几十年的习惯自然的流露出来，在神的面前感恩祷告与素常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受造物，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受造物，受造物的正常的生命本来就应该要感谢神，感恩是受造物正常的表现。神要我们正常，要我们健康。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当他们走进耶路撒冷，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出声啊，连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三节，约翰听见而且看见宝座活物并长老周围许多的天使，他们的声音，数目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之间，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做给那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所看到的旧约新约一直到启示录，赞美感恩是一切的受造物正常的生命，不只是人，不只是万物，不只是天使，穹苍大地都要来感恩赞美神，这是正常的反应。因此但以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是只有祷告的习惯，他是感恩的生命流露出来，一日三次与素常一样。应用来讲，我们应该如何的有感恩的生命呢？第一点，要认识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认识神，认识神我们才知道如何的来感恩。如果不认识神，我们怎么感恩呢？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位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赞美，而我们怎么感恩呢？我们就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认识他，我们可以向他感恩，我们可以向他赞美，我们可以向他倾诉，我们一日三次双膝跪下来在我们的神面前感恩赞美他。即使盖了这个预习的禁令，但以理一日三次与素常一样。所以该如何有感恩的生命？第一点，要认识神。第二点，要养成感恩的习惯。刚刚我们说的，你一日三次，三次，三次，不断地养成习惯之后，这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一日三次怎么做呢？很简单来讲，你至少在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总可以谢饭祷告嘛，是不是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感恩至少有十一次，其中有九次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感谢感恩的。那主耶稣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感恩赞美啊，主耶稣十一次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感恩，有九次是在吃饭的时候感恩，表示主耶稣常常的感恩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我们常常不敢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担心啊，如果今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谢饭祷告，周围的人一看到，哎呀，那边有个基督徒啊，那是 Jesus freak， 那是一个传耶稣的人啊， 哎呀，那周围这些本来的朋友都不成朋友了，本来这些人呢、啊，别人普普通通的，开始仇恨我了，开始讨厌我了，开始被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哎呀，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感恩祷告呢？不可以，吃饭时就不感恩了，对不对？我们就把饭吃下去，心里感谢主就好了，是不是？哦，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这种感恩是要养成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需要养成的，养成这个习惯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你要为主做见证，在这个时候你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被人家抹黑，被人家攻击，被人家不喜欢，被人家讨厌。但是我们想想看，在但以理的时代，他一日三次的这样子的感恩，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啊，他要被丢到狮子坑啊，这个命令已经开出来了，已经盖上了皇帝的玉玺了。跟但以理比起来，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种小咖的，我们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不重要的，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如果能够因着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能够向神献上感谢。如果周围即使有些人不喜欢我们，总不会把我们丢到狮子坑吧？ Well, 即使丢到狮子坑 ，so what？ 但以理都走过这样子的路，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到啊，大概30多年前，那个时候去成功岭的时候，台湾的弟兄姐妹大概知道成功岭啊。那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夏令营就是了。去成功岭的时候，分分秒秒都在计算，吃饭的时候只有几秒钟还是几分钟的时间。那我在那里上了成功岭，那要吃饭的时候就感谢祷告感恩赞美主。然后呢，大家都已经开始开动在吃了，等到我祷告完了，班长就说，哎，那个黄德兴啊，你还在祷告啊，那个饭都要没时间吃了啦。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祷告啊，我感谢神啊。好，反正今天让大家多吃久一点啦。 OK， 感谢主，大家都吃久一点，所以他们大家后来都很喜欢这个队伍上面有一个基督徒，因为有基督徒要祷告，所以班长就让大家可以多吃久一点，不急着说停，哎，这样更好。那后来呢，4年以后我当海军啊，饭前还是祷告，在军舰上面，那军舰已经除役了。那在军舰上面，当时每次吃饭之前还是祷告，还是感恩，感谢主赐给我饮食。那船上的人哎，就开始知道了哦，原来这一艘船上面200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哦，哎，他们开始知道了，哎，船上有基督徒，那他们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行为呀、啊，要不然旁边有基督徒好像。活在光明当中，这个有时候做坏事，哎，基督徒走过来了，他们都比较不好意思。那不久以后呢，有一个学长跑过来，偷偷跟我讲，他说：“哎，黄德兴啊，其实我也是基督徒啦，只是呢，我平常在人家面前不好意思跟人家讲。”那不久之后，2-3个月之后，学长退伍了。那之后呢，大概又过了1年之后，哎，又有一个学弟跑过来跟我讲，他说：“学长，我其实告诉你啦，我也是基督徒啦，不过我好久没有祷告了。啊，我看到你现在吃饭的时候都会祷告，我也想要，也想要跟我小时候一样，妈妈那个时候都带我去儿童主日学，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都会祷告，现在我好久没有祷告了。我说好啊，感谢主啊，以后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都感谢神，都祷告。所以后来呢，这个学弟他也哎吃饭的时候也都会感恩，都会祷告了。那个时候1995年中国跟台湾的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那台湾我在海军里面，我们要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我是负责火炮部门的。那在军事演习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舰长、兵器长，还有兵器官、飞弹官、修护组长等等等等，整个兵器部门的官兵就聚集在甲板上面，他们要拜，要拜这个火炮，希望明天在打靶的时候，发射火炮、发射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要出任何的错误。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派人就来到我那边了。那这修护组长就说：“哎，黄德兴啊，这个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啦，不过我们现在在甲板前面要拜拜，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就跟我的长官讲说，长官啊，这个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啦，我不会拜拜，而且呢，我告诉你，一个军事演习能不能成功，能不能顺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平常的训练扎不扎实，认不认真，负不负责，并不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拜拜。哇，那个长官听了之后，他也知道平常我必须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很认真的人，所以我讲得出这样子的话来。那并不是要说我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伟大，但是感恩事实上是一个生命，感恩事实上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累积，累积出来的生命。如果我们每一次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急着跑流程，好像把一段话念完了，然后就阿们，然后就开始吃饭，而是每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静下来，我们说，神啊，你供应我们桌上的饮食，我真的是存心感恩，谢谢你。我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我想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仍然在逼迫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被关在牢狱里面，他们没有正常，没有健康的三餐，他们有时候吃的喝的非常的少，他们身体非常的疲惫，疾病缠身，非常的困难。我今天还有饭可以吃，还有汤可以喝，主啊，我感谢你让我有这些饮食，让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你做见证，让我还在这个世界上不忘记你托付我在这世上的使命。天父啊，我感谢你日用的饮食你都赐给我，每一天一天三次，即使在谢饭祷告的时候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静下心来，都是在神的面前恳切的、诚恳的、诚实的、认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感恩、祷告、赞美、归荣耀给神。各位，你想想看，你一天三次，你一周两周，你一年两年，你十年二十年，这个感恩的生命一定是建立起来的。每一次不要急，不要急着跑整个流程，不要急，上帝给我们一天三次的机会，吃饭的时候静下来，静下来在神的面前，静下来祷告感恩，一天三次，你的习惯养成了，你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第三点，我们讲到感恩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的。这里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六章第十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掉一整个字句。什么字句呢？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逾席就到自己家里挂壶，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哎，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写在这里干嘛呢？看起来是多余的，对不对？我们甚至觉得这个好像不重要，而且好像还有一点迷信的味道，对不对？这个看起来像怪怪的，根本不太需要嘛。身为巴比伦的宰相，身为马代波斯的宰相，但以理服侍在朝廷里面已经五十年的时间了。他选择自己的住家，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权利可以来决定自己要住在怎样的官邸里面。那即使不是如此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但以理写下但以理书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却把这一个东西描述出来，他的楼上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那么事实上，巴比伦或是马代波斯他们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当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是开向西边，是往西边开过去的窗户。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天天祷告的习惯，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灵修，会读经，会祷告的。 我们如果有自由的话，我们想要选择的是什么？我们会选择一个向东边开的一个窗户。在东边开的窗户的时候，我早上太阳起来一上山的时候，我可以往着东边看到旭日东升，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热情。我可以激发我祷告的心，我看到窗户朝向东边，每一天祷告的时候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盼望的祷告。我窗户朝向西边，哎呀，西边每次看到太阳西下，看到哎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看到人老主老啊，看到这些，哎呦，一个一个太阳的下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太阳下去下去下去，看的心都凉了，不是吗？窗户朝向西边，我天天朝着这个开向西边的窗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心都凉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往东边来祷告啊，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但以理他的窗户是朝向西边的，是朝向耶路撒冷的。这个多么的重要呢？这个朝向西边非常的不自然，可是却有神的应许在这当中。这句话是400年前所罗门建了圣殿的时候祷告，在列王记上8:29-36那个地方，还有历代志下6:20-26那个地方，那里所罗门曾经这样子说：耶和华，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你的民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求你在天上垂听。所以虽然窗户是朝向西边，天天看着日落，但是这却是有神的应许在这当中的。这个窗户是朝向那一边1000公里以外的耶路撒冷，是上帝曾经应许人的。若你朝向此处祷告的话，求你在天上要垂听。所以我们说，感恩是一个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自然的时候，我们想要朝东边看着朝阳，看着日出，看着旭日东升，我们想要朝东边祷告。可是超自然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朝的是耶路撒冷，朝的是西边这里来祷告。这是但以理50年如一日，一日三次朝向西边，朝向耶路撒冷，朝向神的居所，在那里祷告。这是他祷告的生命，因为他要把荣耀归给真正的神。真正的神不是太阳神，不管你是东边上来西边下去，不管你是如何的，真正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独一的主宰。但以理要向这一位神来祷告，所以他的窗户虽然朝向西边，他仍然是一日三次的祷告。并且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第十节，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但以理不是只是跪下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这句话的意思表示说，但以理是一个 minority， 他是一个少数分子，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拜偶像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头很大的，眼睛很大的，耳朵很大的，有各式各样的偶像。但是即使到处充斥着偶像，但以理跪下来祷告不是向任何的偶像，但以理跪下来祷告是向他的神祷告。但以理双膝跪下向他的神祷告，这是要把荣耀来归给神。当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第二天，我们看19节，第二天就是次日黎明的时候，王就起来急忙跑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就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吗？你的神能救你吗？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害我， 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在我王的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非常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被祭上来，身上毫发无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带来，扔在狮子坑里。他们还没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并且咬碎了他们的骨头。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只是一个但以理跟这些周围的奸臣的一个对抗，这里我们所看到是但以理的神还有这些拜偶像他们的神这之间的对抗。但以理啊，你的神能够救你吗？但以理说，我的神保护我，我的神封住了狮子的口。国王就说，好啊，那我们试试看这些人，看他们的神怎么样嘞，丢到狮子坑，看他们的神能不能也保护他们呢？这是两个神之间的对抗，这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是独一真神与这些众偶像、与这些世间在空中长灵气的恶魔这些的征战，是波斯的魔君，是亚兰的魔君，是各个地方的魔君，这些邪灵巫鬼，是这一些与独一真神的征战。但以理把荣耀归给神，他是向西边在祷告，他是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因为他要把荣耀归给神，他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没有说因为我很虔诚啊，因为我天天祷告啊，因为我很爱主啊，上帝一定要我啊，没有我就没办法为他做见证啊，上帝一定要救我的命啊，没有啊。但以理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那三位朋友就说，王啊，我们不会拜你的偶像啊，你那些偶像算什么呢？我们不会拜的啦，我绝对不拜，上帝一定救我们脱离你那个火炉火窑，你烧的再怎么旺都没有用啦，上帝一定救我们，即或不然，我们还是不会拜你所要做的金像，我们还是不会拜你的偶像，即或不然。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他一日三次感恩祷告赞美，为什么？因为他要让神得到荣耀，神一定可以救我的，即或不然，我还是要感恩，还是要赞美。各位弟兄姐妹，感恩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应用来讲，我们要怎样的来感恩、来赞美、把荣耀归给神呢？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这么说，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神要我们平常行在正路当中，要我们存感谢的心向他献祭，献上祭物，献上礼物。弟兄姐妹，我们要养成一种感恩的习惯，不是只有在嘴巴，不是只有在心里，平常在我们的奉献，在我们的行善，在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在我们做我们的金钱的预算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感谢感谢，不断的感谢神，能够行在正路当中，能够存着感谢的心，把这一切来献给神，让神可以得到荣耀，让神可以来使用这些资源。凡存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感谢使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从四个事情来看，感谢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让我们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第一点，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自己为中心，更不是以自己的麻烦、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难处、困难，更不是以自己这小小的环境做中心。当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开始感恩、开始赞美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脱离这种自我中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的，即使这个禁令颁布，即使这个禁令盖上玉玺，万事都会互相效力，上帝一定拯救我，即或不然，万事仍然互相效力，我脱离一个自我中心、自我麻烦、自我困难的这种观点， 我进到神的面前，我晓得万事必定互相的效力，这是来改变我们心中的眼光的。所以从起初创世纪第三章，当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不去跟夏娃讲说园中树上所有果子都可以吃，你要吃葡萄、樱桃，你要吃油桃，你要吃李子、苹果、香蕉，你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吃啊，不要管那些啦，这一颗不可以吃哦，这一颗、这一颗、这一颗，你的眼睛就被转过去了，你忘记了上帝丰富的恩典，你忘记了万事是互相效力的。当以色列人有千千万万的牛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跟上帝说，上帝啊，没有肉可以吃了，没有肉，没有肉。上帝说，你那边不是有很多要献祭的牛啊，献祭的羊啊，不是有很多鸽子，不是有很多肉吗？怎么会没有肉可以吃？哦，那些不算了，那些不算了，我们没有肉，没有肉。上帝说，我叫鹌鹑吹到你们当中，让你们吃到从鼻孔喷出来，对不对？有这么多丰盛的恩典，不去数算，就在那边抱怨。大卫这个属神的人也曾经掉在陷阱当中，他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这么多、这么、这么、这么多的妻子、儿孙都成群了，他还要说：“我要那个乌利亚的太太，我就是要那一个，这些都不算，我就要那一个。”一个感恩的人，他会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一个感恩的人，他的眼光会脱离一种自我中心，这是上帝所要的。上帝不要我们成为一个自我中心，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要使我们落入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感恩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感恩是让我们提升起来，我们看到神的世界，我们晓得神的荣耀，我们晓得神在万事上面是掌权的。感恩是要让我们脱离自己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败坏，感恩是要让我们看到万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感恩是神在帮助我们。所以但以理即使要被丢到狮子坑，对他来讲，他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他不晓得结果是如何，我想但以理可能不晓得结果是如何，但是他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他晓得狮子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可以拦住狮子的口，他知道上帝可以开驴子的嘴巴，上帝也可以封住驴子的嘴巴，上帝当然也可以封住狮子的口，对上帝来讲不是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们知道，感恩使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第二，感恩使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认识仇敌的计谋。仇敌要让我们眼光看在这些好像有这么多这么这么多好事，但就这件事情好像不太顺利，仇敌要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这个地方，但是感恩让我们脱离从仇敌来的计谋。第三个，感恩要让我们记得上帝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应许。但以理来讲，他已经有50年的时间，他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但以理在现在也是被神放在这个位置上面，他仍然数算神的恩典。但以理晓得神对将来的应许，他熟悉整个摩西五经，他熟悉这些先知书。但以理晓得整个神永恒的应许，所以感恩会使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大家会熟悉神在整个历史当中是掌权的。如果我们不晓得神在历史当中掌权，我们就会为着历史的这一个时刻纠结的不得了。但是若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的话，我们就可以信托自己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感恩。我们顺境的时候感恩，我们逆境的时候也可以感恩，因为我们晓得神在整个历史当中是掌权的。第四点，感恩也使我们更认识神，更依靠神，更认识神的全能、美善和智慧。所以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感谢赞美他。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利，因为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耶利米哀歌3章27节，人在幼年负轭是好的。诗篇106篇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常常以为说啊，我们搞明白了神的计划，那我就会感恩，其实不会的。我们先感恩，神就会让我们看明白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越感恩，我们就越能够来认识神永恒的计划。 我们时间不太够了，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第四点，第四点我们给大家的大纲，第四点，感恩使我们警醒，也使我们得胜。感恩会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恩不是使我们盲目，而是使我们清楚，更看清楚这个世界历史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轨迹而前进的。感恩不是使一个基督徒麻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感恩是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清楚神在这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神在这历史当中的整个轨迹，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奇妙，神一切的安排。感恩不会使我们盲目，感恩会使我们的眼光打开，使我们更加清楚，更加清晰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看第六章第十节，你看我们还在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这边有一个对比，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预席，就到自己的家里，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次三息，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世界上的禁令，世界上的法律，世界上的国王盖上了国王的玉玺，而但以理他知道了，他不是无知的人哦，他知道了这些东西，他选择的是来到他的神面前双膝跪下，一日三次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这是一个暂时小小的人盖上了他的印章，有什么用呢？他在做一个对比。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天上和地下的权柄的一个对比。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上帝是使但以理得胜的。但以理在感恩祷告的时候，他的眼光他不是无知，他更清楚看到这世界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上盖了禁令的有一天也要废除，但是他更恳切的，更盼望的是与素常一样来到他的神面前双膝跪下，一日三次感谢祷告，一个充满感谢的生命，一个与神连在一起的生命。在这世界上，好吧，我做总统吧，好吧，我做宰相吧，好吧，我做国王吧， So what? I am in front of my God, the God of heavens and earth. 我来到的是我这神，伟大的神面前，一日三次的感恩祷告赞美，这一个多么的重要啊！这个禁令知道了啦，盖了玉玺知道了啦，狮子坑知道了啦。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感恩使我们得胜。所以到了最后一节二十八节，这整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二十八节，这整个故事都讲完了。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还有波斯王 Cyprus 在位的时候，他大享亨通。所以 你看整个这里所在描述的大流士王二十五节，他知道了这整个事情之后，就传旨小谕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护庇人，搭救人，他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但以理脱狮子的口。所以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感恩使我们时常的得胜。耶稣是一个感恩的人，但以理只是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也预表了他的得胜。但以理在这世上的律法看起来是毫无过失的，除非从神的律法就不能够找到参他的把柄，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即使拿着神的律法来讲，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证他有罪。而这些控告他的人，就是控告他说，你说亵渎的话了，你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但以理是在预表耶稣的，但以理没有为自己伸冤，耶稣也没有为自己伸冤。耶稣感谢神，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比拉多想要救他，就如同大流士王想要救但以理，但是没有用。比拉多他在群众压力的之下，他妥协了。但以理下到狮子坑，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根骨头也不折断。耶稣以死败坏掌死权的那些控告他的人，昼夜控告弟兄的这个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乃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感恩是一个习惯，是一个生命，是把荣耀归给神，也使我们得胜。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常常感恩，也会常常的得胜。这些圣徒、门徒、基督徒都常常过着感恩的生活。举几个例子来讲，女先知亚拿，路加福音2:38是一个感恩的人。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17:16感恩的人。保罗、希拉是感恩的人，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感恩赞美神，这些都是感恩的神。圣经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感谢神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要时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最后我们来讲结论，结论讲几个点给我们大家今天做总结。六个点，第一，感恩是神的旨意。第二，感恩使我们脱离属灵的疾病。第三，感恩使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第四，感恩使我们贴近主耶稣。第五，感恩使我们属灵成长成熟而且得胜。第六，感恩使整个教会都更加的活泼，更加的有恩典，满有主耶稣，流露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一起向神来献上感谢。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要长存感恩的心，有感恩的行为，有感恩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要来显出感恩。所以呢，也许是在我们热心的侍奉，在我们金钱的奉献，或是在我们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喜乐，我们都要依靠神。因为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他可以在黑暗中显出明光，能够照亮死荫的幽谷。神可以使万事互相的效力。我们不是没有苦难的，但是我们要积极的感恩，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会得着荣耀，神会使我们心越发感恩，越发充满神的恩典。最后我要讲，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尤其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所产生的许许多多这些乱象，这些许许多多令人心痛心碎，甚至是使人非常厌恶非常讨厌的这些情况，发生在全美国各个地方，也发生在这些网络上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越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要感谢神，一定会得着一切的荣耀，万事会互相效力。在顺利的时候，国家行公义行正直好怜悯的时候，神可以显出来他比正午的日头更光亮。同样，在国家越来越黑暗，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司法被剥夺他的权利的时候，在越黑暗的时候，神仍然能够显出他是世上的光，他能够让基督徒显出来，你们是世上的，也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你会防止这个腐败的世界持续的腐败；世上的光，你会防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你仍然能够显出光来。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应。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希望神把公义公平带回到这个国家来。但即或不然，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还是要感恩，因为那是神使我们在这背面弯曲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成为世上的光，能够让世上的人重新看到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能够读你的圣经，能够思考你的话语，能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哦，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与儿女与父母的关系，我们的公司与上司属下的关系，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国家，主，你晓得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主，你知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你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主啊，你都晓得这一切，你都知道。我们向主你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不只是向主你来恳求，恳求主你赐下恩典。主，我们更是向主你来祷告，使我们充满赞美，使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向你所求的是，你把公平公义带回到这个国家，是因着你的名所立下来的这个国家。主啊，即或不然，即或司法、新闻、媒体，即或这些权力权贵之众都走向非公平非公义的路线，即或这个国家走向黑暗，我们仍然是感恩，因为你必定要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器皿，我们这些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来拦阻这样子的腐败，要在黑暗之中能够显出光明。主，你要让你自己的福音，让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再一次被高举。主啊，因为你不会把荣耀归给假神，你自己要得着一切的荣耀。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得着一切的荣耀，就求你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使每一位儿女，无论年轻年长，无论是男人女人，每一位儿女都因着你圣灵的充满，因着你福音的更新，能够在这背面弯曲的时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让主你的福音再一次被广传起来，再一次深入人的心中，深入人的社区，再一次在这黑暗的地方显出主你的光明，让主你自己的荣耀再一次遍满在这地。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父啊，不要把你的荣耀归给假神，你要自己得荣耀，你要被人所敬畏，被人所称颂。愿我们在这感恩节的节期里面，我们格外的赞美你，称颂你，也让我们一生一世成为感恩赞美你的人，成为荣耀你名的人，成为得胜的人。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巴尔的摩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每一位。